第十三集。我不需要香水，金女士说。免税的，克里斯蒂娜说，比店里卖的便宜，可以当做你的圣诞礼物。
别给我买礼物，
金女士说，我们说好了不送礼物，要是你买礼物给我，那我也得买给你了。
你没给我们买圣诞礼物？
特蕾西一声惊呼，像个雪白的米其林人偶一样倒退了几步。金女士轮番盯着两个女儿，她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宽容。
可我们说好了今年不买礼物，
她低声道。
我们可没说什么都不买，
克里斯蒂娜说，
你是母亲就应该送我们礼物。
可你们都长大了，
金女士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已经没了底气。
太典型了，
特蕾西怒火中烧，眼中却噙着泪水，她假装在擤鼻涕。
什么太典型了，特蕾西，
自从爸爸去世你就只想着自己。
现在换成金女士想倒退几步了，可她没有动弹。她发现女儿们变了，曾经他们会跟母亲分享一切，特蕾西会问他平时如何应付学校里的问题，而克里斯蒂娜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来，不为什么事，只想知道他的母亲过得还好，还在听他讲话。金女士以前总能听到朋友们抱怨自己的孩子，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如何困难，而她每次都感到沾沾自喜。就连青春期的时候，两个女儿善变的情绪也没持续多久。可是，自从他们的父亲去世，他们就变得更拘谨、更疏远了，或者说更怨毒了。他们仿佛把失去父亲怪罪到了母亲头上，仿佛认为他本应付出更多努力，而且完全有能力拯救他。
要不这样吧，
他说，我们各自给自己选一个礼物。15分钟后，他们拿着香水、金色包装的巧克力和抗老化面霜的礼盒走了出来。
现在高兴了吧？
克里斯蒂娜问道，连他嘴里的高兴一词都好像被践踏过一遍。马格达得扶着洗手池才能维持直立，他一动不动，屏住呼吸，希望疼痛不再出现。
你不能待在这里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对她说。那人手上拿着拖把，还带着光环和一对巨大的翅膀，令人困惑不已。
洗手间已经正式关闭，要开始做清洁了。
我能躺一会儿吗？
马格达问。
我不太舒服。
你在开玩笑吧，
天使对她说。
没看到地板脏成什么样了？要是你病了，就去医疗中心求助。
医疗中心在哪里？
这你要到咨询台去问。
可是咨询台前排着长队，而且异常嘈杂，很多旅客在朝台里的两名工作人员大吼，也穿了天使模样，一脸要哭的表情。马格达感到一阵眩晕，他耐心地排队等待，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了过来，把队伍排成了扇形，每个人都在大声质问天使。马格达找到了一块平面图，发现医疗中心就在出发大厅的另一侧。疼痛越来越密集，他感到整个胃部缩成一团，变得像石头一样硬。他只好尽可能放慢脚步，几乎是在痛苦中挣扎，仿佛疼痛就潜藏在脚下的地板中，一不小心踏错就会爆发。医疗中心大门紧锁，门上挂着一块牌子，节日快乐。随后他想到了胡安娜，他只想要胡安娜。接着他意识到自己把包给丢了，他得回到刚才坐着等待的地方。可马格达不记得是哪里了，因为周围看起来都一样。他的呼吸又急又浅，走得非常慢，因为他再也坚持不住，马上就要跌倒了。他从未有过如此孤立无援的感觉。人们从他身边挤过去，
丝毫没有发现他的不适，有人甚至用背包挤了他的肚子，一只手臂突然冒出来把他拽了过去。马格达已经准备好反击，然后才发现是胡安娜。
你看起来一团糟，怎么回事？
不知道，他闷哼道。
我不知道。
要看医生吗？
这里没有医生，
我得把你跟这群人隔开。
但为时已晚，水，一股潮水汹涌袭来。马格达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，他动弹不得，甚至无力回到厕所。他感到一股压力在体内膨胀起来，随后是扑哧一声，他双腿湿透，仿佛有人朝他浇了一桶温水。
我的老天！
胡安娜发现马格达的运动裤湿了，马格达又闷哼一声，
要来了，现在，在这儿，
可不能。
马格达猛地仰起头，一波新的宫缩撼动了他的全身，他双眼紧闭，大汗淋漓，面无血色，他死死攥住胡安娜的手臂，仿佛害怕自己被疼痛冲走。
我这就叫救护车！
胡安娜大喊一声，随后响起了机场周围停滞的交通，救护车要怎么开过来？
太晚了，
马格达又哼了一声。
不，
那声不变得犹如低沉的谋叫。马格达不断变换着重心，试图控制疼痛。胡安娜顿时忘掉了救护车，周围的人开始往这边看。
我走不动了，胡，我得在这里生下我们的孩子。你去找个推车，把我带到安静的地方。
我不能离开你，我抱你走吧。
胡安娜想抱住马格达，可马格达剧烈颤抖着，仿佛胡安娜的触碰是挤压腹部的一把铁钳。又有好几个人转过头来，马格达咬牙挤出一句话，
不会有事的，我会等你，我保证一动都不动。
你确定？
确定，不走路我就没事，快去找个推车吧。
出发大厅没有一个看似工作人员的人，甚至没有推车的人，这里的工作人员可能都忙着处理突如其来的异常情况了，也有可能是都躲起来了，害怕一走出来就得解释眼前的情况，随后被排山倒海的问题和投诉淹没。目之所及，能看见的工作人员就是咨询台旁那两个打扮成圣诞天使的人，他们仿佛在说，不不，别找我们，我们只是一场笑话。那六个圣诞老人已经跑到女子合唱团周围跳起了迪斯科，他们正在表演圣诞串烧。胡安娜问了免税商店的女孩，问了打扫厕所的天使，问了周围的几家人，那些貌似母亲的女人应该能理解，可没人能给她一台推车，好让她把马格达送到安静一点的地方去。她在大厅另一头发现了一个小屋子，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，胡安娜就撞进了一扇明确写着禁止入内的大门，发现自己来到了户外，大门在她身后轰然关闭。
有个小女孩打电话来，说了山羊的事情。
说了啥？
派克夫人问了一句，她正在思考该把驴安置到什么地方。她已经牵着她在大厅外围转了一圈，然而当她准备把驴赶回笼子时，她却开始龇牙咧嘴，显然她惊扰到了那四只猎豹，因为猎豹们正在笼子里不停打转，发出阵阵低吼。
山羊？
哦，他，
派克夫人说，小女孩说要收养他，而不是乌龟，他母亲有辆货车，还有前台来了个女人，找我们要担架，说他妻子要生了。
派克夫人大笑一声，机遇癫狂。特蕾西金与克里斯蒂娜金在谈论周围的旅客，打发时间。小时候他们经常玩这个游戏，他们会问，你觉得那家人要去哪儿？随后他们又会转向下一个故事。
我学校有个学生，特蕾西说，他想当女孩。
什么？金女士问了一句，顺便把排队买来的三明治和免费瓶装水递给两个女儿。特蕾西看见母亲过来， 一下就沉默了。
没什么，
他说。克里斯蒂娜则撕开了三明治包装袋，她长长的指甲涂成了浅蓝色。金女士有时会觉得自己在寻找，只是不知在寻找什么。
可能是某种可以让她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恢复如初的东西。她很想知道自己能否找到她，以及这场寻觅是否永远伴随着现在这般疼痛。
虽然不算剧痛，可始终存在，就像伴随年龄增长出现的关节痛。她寻找的应该是一个奇迹，北极光已经不重要了。
那里出了什么事？
特蕾西指着出发大厅另一头说。胡安娜搂着马格达，带她缓缓穿过人群。
让我帮忙吧，
她低语道。
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们的计划。
马格达抓着胡安娜的手，可她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能发出动物一般的嚎叫。她想说这不算痛，不像是那种来自外界的疼痛。可就在这时，孩子踹了他一脚，很用力，仿佛想拳打脚踢地从他肚子里冲出来。于是他停下脚步，耷拉着肩膀，面容扭曲，双手紧握成拳。
不远了，不远了，
胡安娜安抚道。